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1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代表团与中方签署184家空客订单，马克龙拒绝公开就人权问题表达看法。中国确成规划学有限公司将在法国南部投资1亿欧元建造工厂。访华最后一天，马克龙与习近平国宴之后低调参观798艺术区，与艺术家以及策展人等会面。法中两国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建设开放性经济，联合反恐，深化环境保护。欧盟南部七国峰会召开，难民欧元区经济增长是焦点。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刑法和世卫组织案，鼓励美台官员互访和帮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台湾表示感谢。韩国总统表示愿意和朝鲜在适当条件下举行高峰会谈。中国田径协会公布针对全运会马拉松冠军王佳丽的处罚，体育生涯或将告吹。伊朗实施新法律，数千名毒品走私犯或将免死。突尼斯暴乱之夜造成200人被捕，数十人受伤。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倪楠为您介绍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继1月9日法中两国签署了空客 A320 型飞机产量增加的协议之后，爱列社工在1月10日发布消息表示，法中已经签署了184架空客 A320 neo 新引擎飞机的订单，预计在2019年到2020年之间交货，共13个航空公司使用。总统府没有透露这笔订单的金额，但是法新社预计在180亿美元上下。当天早些时候，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批空客订单刚刚完成的签署，习近平已经向我确认了这一点。他还表示，习近平主席向我保证，将在未来数年之间保持订单的数量，并保持空客与波音的市场平衡。此前，波音预计中国在未来20年间将需要7240架商用飞机。截至目前，中国是全球航空领域第二大市场，也是空客与波音的影响力竞争市场。有关不透露金额的消息，爱列社工表示，像特朗普那样做数据给人看没有任何意义。今天在法国驻华使馆与在华法国人社团代表会面之后，马克龙表示，因为疯牛病的阴影，自2001年开始，中国向法国牛肉产品施加的禁运令也望在6个月之内得到解除。马克龙在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已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即将在今年发射的中法海洋卫星项目，参加中法气候变化圆桌论坛等活动告终。被问及对中国人权尊重的问题时，他拒绝公开对此发表看法，并表示，我完全可以对着法国媒体向中国进行说教，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马克龙访华框架之下，总部位于江苏无锡的中国确成规划学有限公司将在法国南部投资1亿欧元建造工厂。这一消息是今天由法国第一大工业港口马赛福斯海港宣布的。确成有限公司与马赛海港签署的这项合作协议，预计将给当地直接创造130个工作岗位。该海港表示，确成公司选址该港将建成每年高度分散硅90000公吨生产能力的工厂。高度分散硅是绿色轮胎的生产原料之一，有助于减少2氧化碳的排放量，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能。马克龙昨天夜间在结束和习近平的宴会之后，低调参观了798艺术区，与艺术家和策展人等会面，但是没有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请听古力发自北京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晚9日携夫人布里基特前往北京东边的798艺术区参观尤伦斯画廊，与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策展人会面。这次参观被认为是马克龙向中国公民社会敏感区迈出的一小步。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次夜访798艺术区显得比较低调，他进入展厅后对围上来的法媒记者表示不接受采访。他建议法媒记者们先去欣赏挂在大厅四周的中国画家的画作，引发记者们的不满。马克龙表示，他会在明天的记者会上回答问题。798艺术区大概是马克龙此次北京之行最靠近中国公民社会所谓敏感区的距离。当天下午，马克龙与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和总理李克强先后会晤，傍晚他与习近平一同见证了一系列中法合作协议的签署。签署仪式结束后，马克龙与习近平举行联合记者会，习近平首先发言，马克龙第二发言，二人都表示要以务实精神开拓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但这个记者会没有给记者提问的机会。两位领导人发言后快速离开会场。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古丽发自北京的报道。
今天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最后一天了。今天早间，总统府爱丽舍宫发布法中两国的联合声明，涉及27项内容，承诺建设开放型经济、联合反恐、深化环境保护等内容。其中，两国表示将在2018年4月26号在巴黎举办会议，支持联合国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融资，并且在今年召开两国发展援助工作组会议，并且同在今年以中国欧盟旅游年为基础，促进旅游合作，着眼北京的2022年和巴黎2024年奥运会，促进体育领域的交流。有关马克龙访华最后一天的详情，请继续听古丽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今天1月10日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最后一天。今天下午他离开北京，结束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马克龙此次寒冬腊月到访中国，被一位北京居民分析为是要赶在年初做第一个到访中国的欧洲领导人。马克龙今天上午冒着严寒出席了遏制地球升温的圆桌会议，参观了中法合作的海洋卫星。接近中午，他到法国驻北京大使馆与中国的法国人社团会面，但据本台观察，很多与会者都是中国面孔。最后，马克龙在法国大使馆召开记者会，回答了中国与法国记者的问题，然后他离开北京，乘飞机返回欧洲。他将出席今晚在罗马举行的南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古丽的报道。
今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的欧盟南部7国峰会继续聚焦难民、欧元区经济增长、投资与就业以及欧盟区选举等问题。本次参会的国家有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等国的元首。结束了为期3天访华之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参会，各方将在今天晚上19点举行会议并发布联合声明。这是2016年9月份以来第4次欧盟南部7国峰会。意大利去年与利比亚签署了协议，减少了35%的难民，将接纳的难民人数限制在119000人。希腊方面由于欧盟和土耳其签署了将难民数量限制在28800人的协议，去年涌入希腊的难民数量是2016年的1/6，但是西班牙的难民数量则激增，从2016年的6000人暴涨到2017年的23000人左右。总体而言，葬身地中海或者查无下落的难民数量从2016年的5000人下降到去年的3116人。本次峰会期间，各国将就如何优化难民数量的分配而进行探讨。美国国会昨天全票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和世界卫生组织案，将促进美台双方官员的互访，帮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9日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与台湾所有层级官员互访。当日众议院还通过一项世卫组织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旅行法指出，美国不应限制国安、行政等任何级别的官员赴台湾，更应允许台湾高层官员进入美国，并能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高层官员会面。参与提出该法案的众议员夏伯特更强调，改善美台关系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允许台湾总统访问华盛顿。他说，这些限制已经过时了，我们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台湾旅行法还需要国会参议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字后才能成为具有约束力的美国法律正式实施。九日当天众议院口头表决通过的另一项关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法案指出，台湾对世卫的贡献有目共睹，自2009年开始，台湾也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活动，但是2015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却屡遭中国政府打压，到2017年更是未能接获世卫大会邀请。台湾值得美国更多一些关注。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应支持并协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若是台湾未能获邀出席，国务卿必须提交报告说明原因。
对于美国涉台相关法案的出台，台湾表示感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今天表示，感谢美国国会中许多台湾的友人持续推动台湾旅行法案， 台湾也会就台美交流的议题和美国行政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确保台美交流符合两国的利益。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年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这项法案主要在鼓励美台所有层级官员的互访，不过法案还需送交联邦参议院通过，并且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能生效。1979年美国承认中共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之后，台湾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等高层的官员至今无法访问美国首府华盛顿，而美国派阁员访问台湾的时候也会避开敏感的国防跟外交官员。未来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将使台美之间多年来受到严格限制的高层官员互访得以解禁。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说，感谢美国国会对于台美交流的重视，也感谢美国国会中许多台湾友人持续推动台湾旅行法案，促进台美间更加密切的交往。台湾也会就台美交流的议题和美国行政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确保台美交流符合两国利益。另外他也说，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台湾采取比以往更友善更开放的态度，来台的各界重要人士络绎于途。他说，台湾预料会有更多美国各界人士来台交流，参加重要的活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朝两国9号在板门店举行近两年以来的首次会谈。10号韩国总统文在寅肯定这一次会晤是一个好的开端，并表示他愿意在任何时候和朝鲜举行高峰会谈，但是强调要有一个良好的条件。请听瑞迪的介绍。
的确，韩国总统10日在首尔的一次记者会上肯定韩朝两国日前在板门店举行的会谈是一次良好的开端。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朝鲜派遣代表团参加2月9日起在韩国平昌举行的第23届冬奥会达成共识。但文在寅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则是推动朝鲜就半岛无核化展开讨论。他表示，他愿意在任何时候与朝鲜举行高峰会谈，但他也强调，新的高峰会谈不会只是一次原则性的会晤，峰会能否举行需要有良好的条件，需要能保证一定的成果。韩朝两国自1953年停战以来一直未签署和平协议，因此理论上讲双方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两国曾在2000年和2007年举行两次高峰会谈，但此后半岛局势不断随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开发计划陷入紧张僵持，近期更由于金正恩政权频繁试射导弹和从事核试验而紧张关系升级。两国9日在板门店举行的会谈因此得到各方的肯定，但这次会谈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率先提出，也被怀疑是平壤当局试图在美韩同盟中制造矛盾。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三在记者会上强调，在朝鲜问题上，韩国与美国并无立场分歧，但他也表示，国际制裁的目的也是要推动朝鲜重回谈判桌。他警告说，更严厉的制裁和压力有可能会加剧紧张关系，引发意外武装冲突。他也同时表示，韩国目前并不考虑单方面缓和对朝制裁措施，而朝鲜半岛无核化是走向和平之路，也是韩国的目标。
伊朗日前开始实施了一项新法律，数千名毒品走私犯或将免于死罪。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司法当局领导人拉里贾尼通知所有的司法机构，这项于2017年8月经过国会投票通过的这项法律条文适用文本。这是属于司法当局的新闻社周三指出的。根据这项部会的通知函，所有法官应该立即停止应用死刑的判决，并重新审查所有相关死刑犯的档案。这家报纸还报道说，这项可追溯性的法律将厘清5000名因毒品走私而被判死刑但尚未执行罪犯的情形，他们当中大部分被判25到30年的徒刑。根据一项于去年8月通过的反毒修正法律，制造或出售海洛因、可卡因及安非他命等毒品，从今起只有贩毒数量超过2公斤才可判死刑，以前是30公斤就可判死刑。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伊朗政府不公布他们的死刑处决官方数据，伊朗2016年被列为全球执行死刑人数第二多的国家，第一多的是中国，伊朗处决了567人犯人，2015年处决了977人。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1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0日结束他上任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鉴于马克龙自上任以来一直高调宣示的与陈规旧迹决裂、推行新政的决心，以及近期特殊的国际形势，这次为期三天的访问吸引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三天之后，如何评论马克龙这次中国之行呢？我们电话采访了泛欧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部副主任杜茂芝先生，他这样总结马克龙此次对中国的访问。双方对这次访问都有期待。在战略问题上，中国对法国有两项期待。一是鉴于美国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地位明显削弱，中方希望了解一向在北约组织框架下坚持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法国如何定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马克龙态度非常谨慎，没有标示出明确的立场。但除去气候变暖问题之外，法国方面肯定没有任何意愿想要抢占美国留下的空缺。中国对法国的另一个期待是，由于法国从未就一带一路计划明确表态，中国方面感觉法国对此计划兴趣不大，甚至抱持某种怀疑。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龙的讲话一方面对这项新丝绸之路计划表达兴趣，欢迎中国来法国投资，但同时他也希望保护法国经济的某些领域，以便保证法国在高科技竞争中的地位。我认为他相当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我想中方也听到了这个信息，那就是丝绸之路、投资、贸易这些都很好，但法国并不愿意支持中国在地缘战略中争取主导地位为目的的外交政策。马克龙此间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平衡贸易关系，那么从双方最终签署的各项经贸合同来看，您是否认为这种平衡贸易关系的意愿部分得到了落实呢？还是说这仍然是一种虔诚的愿望而已？我不认为这些合同可以平衡双方的贸易关系，其效果当然会反映到双方的贸易关系中，但我们还没有具体的数据。这也都是些传统的贸易合同，比如与空中客车集团双方常有合同。真正对中法或中欧贸易平衡有影响的问题，主要是打入中国市场，是在投资问题上缺少真正的互利。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一些中国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开始在欧洲投资。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可以说中国在欧洲投资的转折点，互利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在贸易往来上，而且也是在投资环境上。欧洲的投资环境远比中国开放。马克龙在这一点上传达了一个政治信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取得成果。这将是2018年中欧关系的核心问题。要知道，在这些问题背后，也是中欧投资协定双边谈判，这才是可能平衡中欧关系的最关键的问题。人权问题是马克龙此行的一个敏感话题。马克龙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私下会谈中谈到了人权问题。但是与上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来巴黎访问时马克龙的讲话相比，我们不难看到对土耳其和对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语气上的不同。在当前形势下，法国或者更广泛的说欧洲是否还能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呢？
我觉得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声音可以说很弱。去年12月我们都注意到了中国维权人士吴干被判刑之后，德国与美国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声音很偏弱，欧洲也因为内部分歧而受到削弱。我们看到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欧洲联盟由于没有希腊的支持而首次没有提案。我感觉中国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欧洲在人权问题上的行动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和欧洲此前建立的人权对话机制，也就是一种闭门对话的机制，已经难以真正运作。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是走政治途径，但欧盟的声音很弱。所以总体来说，中国成功的弱化了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能力。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中国行之际，1月10日星期三出版的多数法国大报纷纷在头版显要位置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刊出相关话题的报道。《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希望吸引中国的投资者，却为此提出了条件。《回声报》报道的重点围绕法中两国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展开，《解放报》关注的焦点则是瞄准欧洲市场的中国网络巨头。首先，《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法国总统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时握手的照片，画面上的两位国家元首面带微笑，神情轻松，凸显了友好气氛。报道指出，马克龙与习近平共同应对国际挑战的标题。该报指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比，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虽略逊一筹，但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却取得了外交方面的更大成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共同的记者会上，在与气候转暖展开斗争及维护多边主义问题上坚决反对特朗普的两国首脑凸显了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国际挑战。习近平指出，面对日益增多的不稳定因素，中法两国肩负着历史使命，必须继续在国际潮流中发挥主导作用。两国决定加强全方位的国际合作，维护多边主义，改善地球治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习近平的立场表示认同。不过此前，马克龙曾在表示愿与中国结成新的联盟的同时披露，两国仍存有分歧，尤其在关涉普遍权利的议题上。回声报在报道法国总统访华的话题时报道指出，继外交篇章之后，马克龙在中国开启了各项合同的落实。星期二，在法国总统到访中国的第二日，多个法国企业宣布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包括核能和农业项目在内的贸易协议。为了平衡两国的经济关系，马克龙建议法国进一步向中国的投资者敞开大门，以换取法国企业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不过，中国的投资者在所到之处并不一定都会受到欢迎，法国准备在某些领域行使坚定的否决权，法国并不准备出售自己。随同总统出访的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法国欢迎长远规划的投资，拒绝掠夺式投资。确切而言，法国的敏感部门不会接受中国的投资者。回声报指出，在法国的影响下，德国、意大利及欧洲纷纷寻求加强了对各自战略部门的外国投资的管控措施。马克龙强调，这种做法绝非出自不信任，更不是出于贸易保护，而是因为欧洲在长时间的大开门户之后终于觉醒。解放报则利用头版及随后五个版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网络巨头公司将目光瞄向欧洲市场的情况。该报以武器为题发表社评指出，作为一个独裁统治国家，中国拥有7亿5000万网民，数以万计的工业财富以及数千亿美元的股市价值。然而，在这样一个国度，市场开放仅仅解放了经济，言论自由无从谈起，人们之间的交流受到严格管控。北京政府设立的长城 2.0 防火墙是一个颇具战略意义的武器。在这个武器背后，中国巨头公司着手征服世界市场，正面迎战美国的科技巨头。这也是一个颇具政治意义的武器，它可用来有效地监控公众舆论。作为法国与欧洲无法回避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置世界于其自身的挑战，在国家保护主义与野蛮的竞争之间，利用其不对称的全球化的优势，它尚不必做出抉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南北会谈，日本与中美韩有很大温度差。
当地时间9日10时，韩国和朝鲜代表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开始举行高级别会谈， 讨论朝方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南北关系改善等议题。这是2015年12月韩朝副部长级会谈之后，双方首次举行政府间会谈。朝鲜方面明确表示，将派体育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对于南北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予了支持。特朗普称，韩国和朝鲜九日罕见的面对面会谈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并希望双方讨论的内容不仅是朝鲜是否参加下个月的冬季奥运会。1月2日，韩国政府曾向朝鲜提议九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朝韩高层会谈，商讨促成朝鲜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3日，韩朝重启中断近两年的板门店热线联络。1月5日上午，朝鲜向韩方发出传真，表示接受九日在韩朝边界板门店和平之家举行会谈的提议。朝韩双方板门店会谈由此正式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6日在首都华盛顿近郊的总统庄园戴维营回答媒体采访，特朗普期待两国围绕平昌冬奥会的磋商能谈出成果，同时指出，如能发展成大幅超出奥运会范畴的磋商就太好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5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作为半岛的近邻，中方欢迎并支持朝韩双方近来就缓和和相互关系采取的积极举动，希望国际社会对此予以支持，共同努力找到缓和紧张、增进互信、恢复对话的有效路径。而日本的第一反应没有中美那样积极，一开始也没有对朝鲜方面的表态做出正面评价。有关朝鲜已告知同意九日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高级别官员会谈的韩国提议等，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5日在记者会上称，这并不有损于加强对朝施压的动向，表示与美韩合作迫使朝鲜改变政策的立场不变。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以后开始迎合特朗普的积极态度，在1月7日于安倍家乡山口县下关市举行的安倍支援者的新年会上，安倍说，对于朝鲜准备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积极姿态给予肯定的评价。同时他也指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必须坚决履行联合国决议，使朝鲜改变政策。他强调了进一步强化压力的必要性。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1月5日新年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一直都在被朝鲜欺骗，朝鲜屡次时而做出对话面孔，时而做出挑衅的面孔。在这一期间，朝鲜仍然在持续着进行核与导弹开发，在国际社会对其支援期间持续进行开发，结果把国际社会欺骗了。我们所关注的并非为了对话而对话的会谈，而是有助于促使朝鲜转变政策的会谈，把压力升至最高的限度，使其改变政策是重要的。九日南北举行会谈，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和外相河野太郎虽然不安倍后尘，对朝鲜表示参加平昌冬奥会给予肯定的评价，但是也依旧异口同声强调要把对朝压力提高到最大级别。日本在特朗普表态后虽然对南北会谈给予一定的评价，但是也担心南北过度接近，日本担心朝鲜和韩国或朝鲜和美韩抛开日本进行有关核与导弹开发及改善双边关系的谈判，抛开日本的利益不顾，承认朝鲜为有核国家，使一直强硬推进制裁朝鲜的政策的日本成为朝鲜唯一的敌人。日本也担心美韩等与朝鲜过度接近，使美韩和朝鲜一起对于日本所关心的绑架日本人的问题置之不理。安倍在7日下关市的支援者的新年会上，在谈及朝鲜问题时还指出，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我们将为此竭尽全力。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代表团与中方签署184架空客订单，马克龙拒绝公开就中国人权问题表达看法。中国确成硅化学有限公司将在法国南部投资1亿欧元建造工厂。访华最后一天，马克龙与习近平国宴后低调参观798艺术区，与艺术家、策展人等会面。法中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建设开放经济、联合反恐、深化环境保护等。欧盟南部7国峰会召开，难民、欧元区经济增长是焦点。美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与世卫组织案，鼓励美台官员互访和帮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台湾表示感谢。韩国总统表示愿与朝鲜在适当条件下举行高峰会谈。中国田径协会公布针对全运会马拉松冠军王佳丽的处罚，王佳丽体育生涯或将终结。伊朗实施新法，数千名毒品走私犯或将免死。突尼斯暴乱之夜造成200人被捕，数十人受伤。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结束对北京的访问，返回欧洲。最近十多年来，尤其是自从萨科齐总统上任之后，法中政府首脑之间的互访成功与否，似乎多以双方签署的经贸合同的金额的高低来衡量。法新社今天对马克龙访华期间法中签署的经贸合同做出了一个总结。不过法新社也同样谨慎地评论说，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宣布的数百亿美元的合同项目多数都是炒冷饭，或者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一样，对中法官方宣布的这些合作项目也必须仔细探究，有许多都是前几任领导人访问期间就已经谈判的项目。不过法新社今天周三从北京发出令人惊讶的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离开北京之前亲自宣布中方决定订购184架 A320 客机。马克龙表示，这是中国主席习近平亲自向他确认的，中方应该在今后几周，最晚今后几个月内确认订购，而中法双方此前都未提到此一订购计划的可能性。欧洲空客在昨天周二发表的声明中仅仅提到要增加其在天津的空客基地的产量。爱丽舍公方面今天也强调说，中方是首次宣布这批订购，它与之前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签署的订购协议并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双方为何在马克龙结束访问之前宣布这一订购计划？对此马克龙总统的回答是，他对这些合同金额的数字并不感兴趣，并不希望向外界炫耀经贸合同的数字。另外，中方还将在近期内订购欧洲空客 A350 以及 A380 客机，北京同时还承诺将遵守平等对待欧 欧洲空客以美国波音的原则，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向波音订购了300架客机。有意思的是，欧洲空客集团今天拒绝就上述议题回答法新社的提问。有关中法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协议还包括周二宣布的法国的国防电子供应商泰勒斯、飞机引擎制造商赛峰集团与中国海南以及厦门等航空集团签署的飞机部件供应以及维修等合作协议，但这些协议的具体金额都未向外界透露。此外，法国的飞机制造商达索集团与中国的航空科技集团签署了一项航空协议。除了航空领域之外，在法中签署的其他经贸合作项目中，涉及金额最高的应该是能源领域。法国核能巨头阿海法与中法签署的修建核废料处理中心的合作协议，法国媒体高度关注此一合作协议，认为这将为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阿海法带来新的生机。不过阿海法集团方面对此却十分谨慎，集团发言人表示，中方周二签署的协议仅仅意味着双方之间的谈判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仅仅是一个贸易合作意向书，离最终合同的签署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谈判活动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阿海法方面认为，合同最终是否能够签署目前还很难预料。此外，法国电力集团与中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签署了2项合作协议，其他几家法国能源集团也与中方签署了在风能以及太阳能领域的合作项目，但是涉及的金额并未向外透露。在农业方面，除了中国解除对法国牛肉的进口禁令之外，中法还签署了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合作的意向书。事实上，中国对法国牛肉的禁运令从今年3月开始就已经被部分解除。此外，在外界关注的金融行业，法国的国家投资银行 BP France、 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与中法合资的凯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共同成立了一个投资基金，名称为中法中型企业第二基金会。这一基金会将融资12亿欧元，援助具有国际发展前景的中法企业。法国餐饮与综合设施管理服务领军企业索达斯集团与中国的华为集团签署金额为4亿欧元的全球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为期5年。索达斯将在全球范围内为华为提供综合设施管理服务。最后，中法合作项目中还包括一项中国对法国的投资，全球主要的二氧化硅产品专业制造商中国江苏无锡的雀城硅化学股份公司宣布将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附近的一家硅厂以及一家研究中心投资1亿欧元。据当地政府介绍，这项投资项目将间接的创造130多个就业岗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为大家梳理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中法签署的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今天向您介绍普契尼的艺术家生涯。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要介绍歌剧艺术家的生涯。这部歌剧的素材来自法国作家亨利·缪尔杰的小说《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情景》，它是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经典四幕歌剧，1896年在都灵首演。在作品里边，作曲家普契尼的着眼点在于描述绣花女咪咪与诗人鲁道夫的爱情的悲剧。剧中没有戏剧性展开的大段的咏叹调重唱合唱，而是加进篇幅不大的独白、灵活的歌唱性的朗诵调和尽情吟唱的段落。他用主导动机巩固各场之间的关系，并且第一次运用印象派的色彩和声。我们先来看一下剧情。圣诞夜，巴黎拉丁区的一间破旧的公寓阁楼里，诗人鲁道夫和画家马尔切洛冷得发抖， 为了取暖，他们决定烧掉鲁道夫最新的诗稿。抱着一堆旧书，哲学家柯林推门进来。他原来想用这些书换点钱，却什么都没有卖掉。三个人围在微弱的火炉边取笑自己的境况的时候，找到一份临时工作的音乐家舒奥娜带着食物和木柴回来了。他们正要为这意外的好运外出庆祝，房东班努瓦来收房租。四个人嘀咕着想办法把他打发走，便哄班努瓦喝酒。当微醉的班努瓦开始讲起自己的艳遇时，四个人把他踢出门外。他们去摩姆斯咖啡馆之前，鲁道夫说自己要写完一篇稿子，其他人便在楼下等他。有人敲门，是他们的女邻居咪咪，她拿着蜡烛来借火。但是体弱多病的咪咪由于走楼梯太快而昏倒在鲁道夫的怀里。鲁道夫递给他一杯酒，让他镇静，并且点亮了他的蜡烛。当他起身离开时，又忘了钥匙，两个人低头寻找的时候，风把他们的蜡烛吹灭。黑暗中，鲁道夫不小心碰到了咪咪的手，于是握住他的手说，屋里太黑，可以等月亮出来以后再找钥匙，并请他允许自己帮他暖手。接着，鲁道夫谈起了自己的情况。经过鲁道夫的要求，咪咪告诉他自己的身世，说自己孤单的生活靠绣花为生，盼望春天来临。这个时候，楼下的伙伴催鲁道夫快点加入他们。鲁道夫打开窗户回应他们，转过头来看到月光下咪咪苍白的脸，那种如梦一般脆弱的美丽让他激动不已，忍不住说出爱慕的话。两个人的心陷入爱情，他们手拉着手前去摩姆斯咖啡馆。圣诞夜的大街上十分的热闹，摩姆斯咖啡馆里坐满了人。鲁道夫向大家介绍咪咪，称她为自己的诗。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叫来晚餐。突然门外一阵浪笑，马尔切洛过去的情人穿戴华丽的缪塞塔出现。他挽着一个老头的手臂，那是有才有势的阿尔契多罗。为了吸引马尔切洛的注意，缪塞塔唱起了一支舞曲，称赞自己的美丽没有人能够抗拒。马尔切洛又一次被他征服。缪塞塔吩咐阿尔契多罗为他买一双新鞋。阿尔契多罗一离开，缪塞塔就倒进了马尔切洛的怀里。当阿尔契多罗回来， 等待他的是一堆账单。天亮的时候，白色的雪覆盖着大地，咪咪戴着黑色面纱，一个人到城外的酒馆门前。鲁道夫、马尔切洛和穆塞塔暂时住在这里。咪咪让人找来了马尔切洛，他问起鲁道夫，说他因为嫉妒而怀疑他，对他冷淡。这个时候鲁道夫也出来了，咪咪赶紧躲到树丛后。他向马尔切洛抱怨咪咪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的，并说咪咪的病很重，而他没有钱为他治病，所以希望分手，好让咪咪找一位有能力的情人。听到自己得了绝症不久于人世，咪咪痛哭起来。鲁道夫找到他，把他抱在怀里，咪咪和他告别。酒店里传来穆塞塔与人调情的声音，马尔切洛赶紧跑过去，两个人吵了起来，恶言相向，最后不欢而散。鲁道夫却与咪咪依依不舍，他们回忆着过往美好的时光。春天来了，拉丁区的公寓，鲁道夫与马尔切洛孤孤单单的，他们没有办法忘记自己的女朋友。这时舒奥娜与柯林带着美酒和佳肴回来，四个人嬉戏打闹起来。穆塞塔突然冲进来，他说咪咪为了见情人最后一面而来，但是体力不支昏倒在楼下。鲁道夫赶紧把咪咪抱上来放在床上，其他人拿着自己值钱的东西出去变卖好换药。大家离开以后，鲁道夫握着咪咪的手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咪咪一激动晕了过去，鲁道夫惊叫起来。大家回来，穆塞塔为咪咪戴上一副皮手笼，咪咪对他微笑说很暖和。马尔切洛把药交给鲁道夫，柯林问咪咪怎么样，穆塞塔回答他睡着了，但是奥舒娜却惊慌地指出咪咪已经没有了呼吸。这时候房间里一片悲哀，他们流着眼泪呆呆地看着床上面容安详的咪咪。鲁道夫浑身颤抖，他摸索着来到咪咪的身边，抱紧渐渐冰冷的身体，呼唤着死者的名字，但是再也没有人来回答他了，只有朋友们失声痛哭的声音穿越了那颗破碎的心。作曲家普契尼从米兰音乐学院毕业以后，事业还没有起步前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他对流浪的生活有切身的体验。1893年他写了马农莱斯科，上演以后获得成功，在经济上就宽裕一些，于是普契尼便开始专心找一部能够让他超越以前作品的歌剧脚本，他发现了波西米亚人。普契尼发展了威尔第晚期的艺术成就，不断地探索革新艺术的表现手段，他借鉴各民族乐派的成就，兼容并蓄了当代和声、管弦乐法、曲式等方面的新的技巧，创造了意大利歌剧新的形象性的朗诵和咏叙风格。乐队担负戏剧性的布局作用，积极参与到舞台情节的发展中。歌剧的戏剧性布局一环扣一环，剧情紧凑，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普契尼的创作和艺术实践对20世纪的歌剧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歌剧《波西米亚人》，也叫《艺术家生涯》的介绍，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文化遗产建筑物很多，法国总统府本身除了办公室总统府的爱丽舍宫外，还拥有不少遗产建筑物用来总统度假使用。共和国拥有马里林、乐华，还有地中海度假胜地的波提纽别墅，以及狩猎活动非常兴盛的龙布爷夏宫。至于苏拉兹Château Suisse La Briche 苏拉兹城堡的命运就没有其他的度假建筑物那么风光了。位于艾松省的苏拉兹布里舍城堡，其所在地是中古世纪就存在的小村庄，有雷纳尔德河经过，18世纪属于艾坦行政区，是蒙蒂耶李公爵的领地，19世纪重新整修过。这个比较不为人知的法国总统度假地点，由于很少使用，所以照顾上就没有那么修缮殷勤，里面是米色柔软的地毯已经斑黄，在窗户前的羊毛上也有黑色的斑迹，是几百只死苍蝇掉落在地上的痕迹。城堡内里面的家具都是用透明的塑胶盖罩好保护，挂在墙上有画作。城堡中最后的巧丽装饰是一座怪异的镀金大钟摆，来标志出时间，上面用的图案是埃菲尔铁塔、新桥、圣母院等巴黎重要的观光景点。这座共和国政府最神秘的建筑物只成了一个正在整修中的老屋，然而正是在这里，已故总统密特朗周末时与他的情妇及他们的私生女马扎琳秘密会晤之处，而当时全法国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有第二个家庭的存在。在吉拉克当总统的时代，妻子贝纳代及女儿克劳德，特别是他们的孙子马丹，都会到这里来度假。2007年当希拉克下台后，妻子贝纳代还对这个不起眼的避风港依依不舍。如今苏拉兹城堡的石板瓦屋顶漏水了，它的暖气系统无法满足冬季的需求，甚至无法抵抗上一次巴黎最大的风暴的袭击。2008年12月在里面居住20年的门房夫妇通知爱丽舍宫城堡淹水了，总统府工程事务部组负责人于是派了几个建筑企业去修理，他们负责把城堡漆成白色换地毯。爱丽舍宫说再也没有人来这里，但还是要给予最起码的修缮。时代变了，为了到巴黎更近一点的地区度假，萨科齐当总统时起初偏好到另一个国家的建筑物 La Landerne， 它是靠近凡尔赛的拉兰特尔内打猎城堡。苏拉兹城堡的命运与共和国相连，如今总统府的办公室主任蒙雷佛说，这些度假宫将全部卖掉，只保留地中海地区的贝雷格农，其他四个总统的度假行宫花费太过昂贵，2008年仅仅是维修费就耗掉了528,000欧元，其他马勒雷华以及龙布爷都交给文化部托管，他们的公园花园则交给当地的市政府管理。这项措施可让法国政府节省18个公务员的薪资，但是苏拉兹城堡的情况比较复杂。1972年银行家西蒙把城堡移赠给法国政府或是欧洲领导人，因此把城堡的命运就此与共和国连结上了，而且司法专家告诉法国政府这是没有办法与共和国分割的。如今为了要节省总统府3%的预算，当局正在想办法，有人出点子，或是把苏拉兹城堡出租给一些讲习大会活动使用来收取租金。这个方法可行吗？目前正在研究中。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和《中华世界》，以及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代表团与中方签署184架空客订单，马克龙拒绝公开就中国人权问题表达看法。中国雀城硅化学有限公司将在法国南部投资1亿欧元建造工厂。访华最后一天，马克龙与习近平国宴之后低调参观798艺术区，与艺术家、策展人等会面。法中签署联合声明，承诺建设开放经济、联合反恐、深化环境保护等。欧盟南部七国峰会召开，难民、欧元区经济增长等是焦点。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与世卫组织案，鼓励美台官员互访和帮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台湾表示感谢。韩国总统表示愿与朝鲜在适当条件下举行高峰会谈。中国田径学会公布针对全运会马拉松冠军王佳丽的处罚，王佳丽体育生涯或将终结。伊朗实施新法，数千名毒品走私犯或将免死。突尼斯暴乱之夜造成200人被捕，数十人受伤。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10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是2年前去世的 David Bowie 演唱的歌曲 Rebelle Rebelle。本台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迪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